很高兴今天有这么好的天气，再一次我们来到主的殿中，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开始之后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诗班先带领我们。当静默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当静默在你自己的殿堂中。主，是的，你自己的荣光要充满在这殿中。主，让每个人都能够来救你自己的光。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将祷告奉靠你自己圣名求的你，阿们。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这样子记载着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很快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昨天在张宏牧师带领之下，诗班有机会到外面去为主做宣做这个做这个工作。我们到了一些supermarket，我们去了美东，我们也去了金门，我们还到了香港，在 Edison 的香港，我们还在华碗的餐厅里面，我们一起在里面有唱圣诞的诗歌。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将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借着这些诗歌，我们希望能够传递给外面的人。我们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将圣诞节我们教会里面圣诞晚上24号还有22号晚上的诗歌的节目，我们将这些的单张，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我们分派给去这些 supermarket 买菜的人。我们也借着我们的诗歌，将圣诞佳节的信息能够传递出去。我们也借着张宏牧师的短讲，将圣诞的真正的意义介绍给在 supermarket 里面买菜的人。我们希望借着这样子的机会，能够将福音能够传出去。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大家都有这样的负担。我们在还有将近十天的时间里面，我们都预备我们的心，也为我们的朋友们祷告。如果你知道有些朋友可以来的，你也将这样子邀请函能够传递给他们。我们接下来要来唱诗歌第104首，以马内利，106，对不起，以马内利来临，诗歌第106首。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请司琴钢琴先为我们弹一遍。 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预备一起来唱，预备来。创世之前就为我们预备了救赎，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主耶稣你自己来到这世上，降生在马槽里。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来到这世上乃是为了救我们。主，我们原是罪人，我们原是不配的，但是因为你自己的大爱，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救赎就此成就。主，让我们如今都成为那个有盼望的活人。主，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自己国度里面的子民。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真是求你将这样子的负担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主，当我们在欢度这样子圣诞佳节的时候，主，让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我们要将你的信息能够传达出去。主，借着这圣诞佳节的机会，主，将你自己诞生真正的意义能够传递给人。主，求你自己赐给我们智慧，也赐给我们这样的负担。主，让我们去邀请人，让我们去带领人来到这里。主，让我们一同来纪念你自己为我们降生的真正的意义。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每日都能够纪念你自己来到这世上，主，为了我们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真正意义。 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是那位信实的主，你也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主，我们求你就在今天早上在这里与我们讲话。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请坐。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这里也记载着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由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接下来诗班要为我们在主的面前继续带领我们的崇拜，诗班献的诗歌是来安慰主的百姓。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原是与神为同等，你却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舍了你自己的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早上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求你自己再次鉴察我们的心，主用你的光照亮我们，主照亮我们心中的隐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都能够成为一个讨你自己喜悦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你要聆听我们的祷告，你也听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将祷告奉靠你自己圣名求。接下来我们要唱诗歌第114首114，主城里宝座。当我们在唱第四节的时候，我们请诗班来唱，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第四节里面的话语。这里一共有五节，所以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唱一二三和第五节。第四节的时候我们请诗班来唱，我们请诗情先开始。 是的，我心有空处为你，主求你自己来到我们心中，主求你自己用你的光照亮我们，主让每个人都能够来救光，主是的，你自己的爱吸引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基督圣名求，阿们。前几天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个姊妹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好，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这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她说，从前有一个人，这个人他拥有几棵很漂亮、很高大的树木。那他对这几棵树木，他有一个 dream， 有一个理想。他说，第一棵树木，我希望以后砍下来以后，给我们这个国家的王，让他拿去做王宫里面的这个大柱子。第二个木头他看了以后他也很高兴，他说这个木头实在很好，我以后要把它砍下来给王拿去做他这个他的大船上面的这个桅杆。第三个木头他看了他也很喜欢，他说这个木头我以后砍下来以后要给王，请一个最会雕刻的人把这个木头雕成一个很像一个王的像，高高的竖立在这那个山上，让世人能够瞻仰。但是没有想到几天以后一阵狂风大雨过来，然后有雷把这三个树木都打倒，结果他没有办法，他把第一棵树木他就卖给了一个农夫，第二棵木头他就卖给了一个渔夫，第三棵木头呢他就卖，因为都被雷打成片片断断，所以他就卖给了这个木材厂。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农夫呢把这个第一个木头拿去以后盖了一个马槽，主耶稣来的时候降生在这个马槽里。第二个渔夫呢，他拿着木头去，他拿去做他是小渔船上的桅杆，那主耶稣基督在过加利利海的时候就坐他这个船。那第三个木头，当罗马的兵要将主耶稣钉死的时候，他们到处去找木头，后来在这里找到了两个木头，把我们的主耶稣钉死在这十字架上，高高的立在哥哥他山上，让世人都能够瞻仰。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世上，我们都有我们的 dream，但是呢到最后神有他自己奇妙的工作，他所成就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觉得这个故事虽然只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但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有很多的提醒，希望这样的故事也可以对大家有些提醒。我们将一下时间交给詹宏牧师。
以后讲到以前需要找比喻，要广东讲些故事给我听，很羡慕他的孩子。我有几样事情要报告一下，在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首先介绍一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我手上有三个名单，第一位叫做张健，请问您在不在？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张健，他是住在 Warren 啊，好，谢谢，欢迎您。另外一位叫做曹阳，请问您在不在？这位叫曹阳，他住在 Bridgewater， 对不对？好，请坐。第三位陈香瑜，请问在不在？请您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叫陈香瑜，住在 Piscataway， 请坐。我不知道除了这三位之外我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的？右手边有没有？左手边有没有？请您把您的名字住在哪里介绍给我们就可以了，谢谢。
我叫黄维，我住在
Roseland Park。 叫黄维，住在 Roseland
Park。
Roseland 是不是北边那里？哦、oh, ，OK， 好，好，请坐。还有没有？这位叫黄维哈，这位还有没有？左边还有没有？我们鼓掌欢迎这四位朋友。我几样事情报告一下，在各位的夹页里面有一个就是讲到今年教会的圣诞音乐布道会的一个 海报简章，讲到在12月22号晚上是粤语堂，然后24号晚上国语堂有两堂。那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我们之所以在同一天晚上有两堂圣诞音乐布道会，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是就是平常参加主日的人来就已经坐不下了，所以我们举行两堂。我们在第一堂也已经报告了，我们请国语第一堂的弟兄姐妹以及他们去邀约的朋友尽量参加第一堂，这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同样的，请国语第二堂跟第三堂的弟兄姐妹还有你们所邀约的朋友尽量参加第二堂，这也不是硬性规定，如果时间实在配合不上都欢迎参加第一堂去。那么我希望弟兄姐妹知道，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去问弟兄姐妹谁参加第一堂谁参加第二堂，所以我们大略用这样的方式比较好，能够让参加的会众能够稍微平均的分配一下。在昨天诗班以及许多的团契也发了大概有1500张单张，在超级市场在餐厅发了1500张单张，我们希望许多拿到这单张的人能够来参加聚会，所以也请弟兄姐妹你们能够配合，尽量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把车子停到副堂旁边的大停车场，虽然是礼拜五，虽然是晚上的聚会，但是尽量把它停到那边去，好让这边能够让第一次来的人停。我也在这边报告一下，礼拜五晚上聚会的情况，你如果到这边来的会发现这边的停车场停得满满的，车子停得乱七八糟，而在副堂旁边的停车场还有许多的空位。我希望在礼拜五晚上在教会参加团契的弟兄姐妹，你稍微走几步路把车子停到副堂旁边的停车场，好让这边不至于有违规这个所谓的fire code 的这些停车的现象发生。另外两样事情请大家特别注意，报告事项的第四项，我们需要铲雪的同工，我请特别请弟兄们费心这些事情，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打电话给陈俊南弟兄，好让他知道如果有铲雪的必要的话他可以打电话找谁帮忙。如果弟兄姐妹弟兄们你告诉他说你愿意帮忙但那时候不能，俊南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他绝对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愉快的这种感觉，但是他必须知道有哪一些弟兄他可以打电话来寻求帮助，所以我请特别请弟兄们你们稍微费心一下，如果愿意的话请你不要只是说我愿意然后俊南啊你到时候被圣灵感动打电话给我，我想是不会这样发生的哈，所以请你打个电话告诉俊南，你说俊南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我看看能不能帮忙，我特别请弟兄们在这件事情上注意一下。还有就是若歌圣经学院报告事项第六项，从1月份开始有新的课程，有3门课程，诗篇与智慧书、护教学以及小组事工训练，各个报名的名单以及课程的简介都已经在招待部的那个桌子上都有了，我请弟兄姐妹们注意，愿意参加的人请特别注意，1月2号就会开始上课。好，我报告事项就到这里。我们现在一同来读几处的圣经，请弟兄姐妹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我请弟兄们念这段经文，等一下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1到7节，请姐妹们念。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弟兄们我们一同来念。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请大家再往后翻一点，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七节，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七节。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七节，我请姐妹们同声来念。很抱歉，因为我这样讲了，所以我等一下就不出声了哈。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姐妹们，预备来。我们现在翻到旧约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我来为大家念这一节跟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另外一节经文在更靠近新约的地方，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有些两排的圣经是1090页，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是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聚集，那永生的真神以及荣耀的基督耶稣就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父啊，我求您让我们这些蒙你这奇妙恩惠的人越来越体会这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也恳求您怜悯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怜悯你自己有限的仆人，能够把这奇妙，把这奥秘，把这伟大生命的道传述得清楚，好让你的子民，你的百姓在这个地上，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欢喜度日，而且荣耀的发光。主啊，求你兴起发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时间实在是很快，马上又是一年快要结束了。我的小孩上个礼拜还在讲，他说哎呀，我们我感觉上还在德国过圣诞节。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我那个儿子嘴巴正在咬着美国的巧克力糖，想起他一年以前咬着德国的巧克力糖那种感觉，因为圣诞节前吃巧克力糖。再过不久，再过两个礼拜三个礼拜，New York Times 或者 Newsweek 这类的杂志就会出一个特别的刊物，把过去一年世界上发生的最重大的几件事情列举出来。这是 Newsweek， 这是 New York Times， 这是 Life， 他们以前常常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去年这段时间你们感受到重大的事情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或许比现在再早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或许你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去年这段时间稍微早一点，你如果打开新闻，你甚至于在看别的节目的时候，随时都会插播一进来，是什么事情？ Election 2000， 美国总统的大选。我们在德国也是一样，特别我因为在德国什么电台都看不懂，只看得懂 CNN， 所以每次打开电台我就看一下 CNN，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Election 2000， 我就要看这个事情。我还记得在竞选夜过后两三天的时候，我在 CNN 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小布希在他的农场接待 Colin Paul， 小小的一件事情，私人的事情，他自己的农场。但是 CNN 就报道，还有当然包括 CNN 的记者，还有美国许多的记者就跑去问布希，你在做什么？你在阻隔吗？你是不是已经在做阻隔的事情了？哎呀，你发现布希的回答或者他的发言人就很不好意思，就很不好意思说他们是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 CNN 就说布希做这些动作未免太嚣张了吧，还没有赢怎么能够就做阻隔的打算呢？鹿死谁手尚未分晓，怎么就可以有这样的姿态出现呢？而布希他们也是这样子很不好意思的想要解释这个行动。胜券在握，却不能讲话，却不能表态。当然去年的这个竞选把我们很多古时候的成语都不能应用了，胜券在握这个四个字在去年美国的竞选里面毫无意义，反倒是败券在握很有意义。哇，你看这电视在那边照那些选票 Dimple Ballot，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 Dimple 吗？ Dimple 翻译出来就是酒窝的意思，酒窝票。哇，这些票伟大了，这些票重要了。哇，在那边看这到底透不透亮呢，透不透光呢，一个一个在那边看，一个个在那边重算。败券在握在去年更有意义。两位候选人在竞选夜已经过完了，民主党的说 The campaign continues， 竞选继续下去，但是你发现两个竞选人候选人不大多说话。当人问 Gore， 你这样子纠缠要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他不讲清楚的，反倒是他底下的 advisor 讲得非常激动。第一次的重算算完之后，又发现是 Bush 领先，有人就问 Bush 说，你现在愿不愿意宣布胜利了？他也不敢讲，他也是含糊不清的说，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不表态？大家都很晓得知道为什么，要给自己留一个台阶，留一个退步，不要落到一个很不好的形象。不许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你看这个人太嚣张了，太 presumptuous 了，根本还没有得胜就说自己选得胜了，要是过了两个礼拜情势一转，太没面子了。而且还不是为了没面子而已，免得三年之后东山再起的时候，人家说你看这个人三年之前就没有一个度量。同样的，戈尔也是一样，不要落到一个输不起的形象。为什么？因为三年之后可以卷土重来。一个胜券在握，一个很想纠缠到底但却都不敢表态，为什么？其实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不要觉得看他们好笑，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从小长大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明白一件事情，我曾经听过看到有人说，哎，谁怀孕了，但他不要跟别人讲，他怀孕了但是他不讲，为什么？讲了之后讲了会掉。我小时候就觉得奇怪，我说讲了会掉，不讲就不会掉，我小时候就不大明白这怎么回事。哎，是这个样子的。你说有人到了四个月了还问还不能讲，哎，你怎么这样子，吃多了撑的。
为什么？讲了会掉，怕没面子，怕失望。一般人的生活中太多这种自己很清楚知道的意识感。这两位候选人不管选不选得上，都是世界级的名人了。一个是以前做过8年副总统，自己也做过总统的儿子，他是德州的亿万富翁，德州的州长。他在德州行政的时候得到共和党民主党的赞赏。一个是做过8年的副总统，世界上许多的民国他都去采访过，他都去探访过，他都去拜访过，更何况现在美国最最热门的 internet 都很多人说是因为这是 the baby of Gore the baby， 因为 Gore 非常的喜这个推崇这个帮助这个 technology 的发展，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那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这两个世界级的名人，你看得出来他们发现人生太多的变数了，他们知道太多的事情不是他们能够掌握的，由别人来决定，由别人来影响，由美国联邦政府的最高法院来决定还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其中有一段时间有几天这个镜头的集中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郡法院里面的一个小法官。哇，我想那个法官从来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照片自己的动作会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转播出来。两个人都想得到世界上大家都承认目前最强国势的总统，而这个决定却在一个佛罗里达州一个小郡法院的法官的决定上。哇，我不晓得那个法官睡不着要叫叫。不但在别人的掌握中，不但在别人我们看不见的思想意识中，还在时间的掌握中。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听那个新闻说 The time is running out for Gore， 时间对戈尔来讲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了。你可以注意联邦政府的最高法院最后的判决都给自己留了一个台阶下，说我们发现如果再继续一直要重组的话，违反这个 equal right， 违反这个平等权利的这个原则，而我们发现时间不够来解决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哎呀，戈尔总统啊，不，戈尔这个竞选人呐、啊，万一过了4年之后你死于翻身，你不要对我们这些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不满的地方。我们实在是因为时间不够了，如果时间够的话，说不定我们会想要其他补救的方法。你注意到没有？他们晓得全部是由别人，很多事情太多的变数，由别人来决定，由别人来影响，还有时间来改变。哇，我就想了，有些人说我不讲我不讲我不讲，我怀孕了就不掉，我就撑着不讲，过9个月10个月生下来就可以高兴了，就可以喜乐了。真的是这样子吗？你不讲过10个月就喜乐，你确定吗？我能确定吗？我能够确定我憋着半天不讲的喜乐过了10个月之后发现是喜乐，过了20年之后怎么晓得败家的是不是就这个呢？到时候心里面还这样说，哎呀，早知道20多年前就一直讲一直讲，让它掉了算了。时间、环境、别人的决定，世界上不管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势到一个怎么样让人羡慕的地步，都是非常的有限，太多的变数无法掌握，别人来决定，别人来影响，时间来改变。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发现，这个圣诞不是人的作为，圣诞耶稣基督的诞生全然不是人的作为，的的确确是那永生的真神扎扎实实的做事在人间。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讲到童女玛利亚怀孕，没有经过男人跟她亲近，她就受孕了，甚至于这件事情威胁到这位女子的前途，
威胁到他已经决定了的婚姻，这个超自然的受孕。哦，基督徒有很多传福音的时候要面临的困难，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童女受孕这件事情。马太说这是为了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路加讲到约瑟、玛利亚他们怎么样在当时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情况之下，从拿撒路转移到伯利恒，然后再把伯利恒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路加虽然没有用这句话说为了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但是路加这样的意思是非常的明显。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讲到神借着先知说要给你们一个兆头，童女要受孕生子。我们刚才读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以赛亚这位先知、弥迦这位先知，这两个人物是在纪元前700多年前的人物。按照圣经上讲，他们说预言，他们对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那个王是什么时候的王，看出来他们是纪元前700多年前的人物。换句话讲，圣诞的欢呼在纪元前第八世纪就已经有了。你们如果在 internet 上去看，去找这个 Christmas 这个找有关 Christmas 的 website， 哇，你发现很多奇奇怪怪的 website。 有些 website 说，他们号称，他说 The little unknown secrets about Christmas， 就是那很多很少数人知道有关圣诞节的秘密。哇，这些很多很多很奇怪的东西。然后他们就讲圣诞节的来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按照比较正统的历史的追溯，圣诞节大概是在纪元后公元后第四世纪之后才开始被基督徒庆祝的。然而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因为圣诞的欢呼是在纪元前700年前就已经有了。我刚刚看到这两段经文，换句话讲，圣诞是神的作为，而这个作为是超越时间的，这个作为不是受时间能够影响能够动摇的。神要差他的儿子来就差他的儿子来，神要差他的儿子来就说要差他的儿子来。神并不像布什说嘘嘘不要讲，看看情势发展再说。神不像戈尔说哎呀不要讲，神不像一个孕妇说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6个月说不定能够保住。上帝不在乎6个月，上帝不在乎8个月，上帝不在乎1个半月，700年前他就可以说。因为神的作为不受时间的影响，不受时间的动摇。这个儿子，这个奇特的儿子，他的诞生的奇特，他如何进入人类的历史？以赛亚书第七章，要童女受孕。他在哪里进入人类的历史？弥迦书第五章，在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到现在你如果到以色列去参观，到以色列去所谓的圣这个圣徒之旅，或者这个 pilgrimage， 很多基督徒都喜欢做这件事情。哎，大家都知道这个在伯利恒，在12月24号晚上挤满了人。但是除了那个时间之外，伯利恒到现在仍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就有一点像今天如果在大陆，如果有人在北大碰到一个人说，哎，你是哪里来的？这个孩子就讲了他是从哪一个城里面长大的，哪一个村长大的，是在广西或山西的一个小城。你说啊，哪里呀？想再问一遍。如果你说我是上海来的，哇，这声音听得很清楚，上海来的，北京来的，天津来的。就像我小时候在台东长大，后来我转学到新竹，你要说你是从哪里来的，我说台东哪里，不起眼的小城小村落。 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七章，当耶稣站起来传讲，叫人到他的面前来领受那永生的活水的时候，有人发现这一个人物，有人发现他的气质，有人发现他讲话的方式，有人感受到那不一样的诠释在这个人身上，就是这是不是基督？有人就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同样的，那时候犹太人也是一样，就像我们今天大陆的跟台湾的人一样，听到台东来的人不晓得是哪里来的人，加利利那种小村落，加利利那种小区，怎么能够出伟人呢？而弥迦书却是说伯利恒，从伯利恒这里面在哪里？而我事实上我要这样讲，不只是在以赛亚书、弥迦书这个纪元前700年前就有圣诞的欢呼，甚至于在创世纪第三章讲到撒旦怎么样成功的借着这个蛇的工作引诱了亚当跟夏娃，让他们在神的荣耀的面前堕落下来。创世纪第三章15节，主耶和华对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在隐性当中是一个圣诞的欢呼，在女人的后裔当中要兴起一个来，而兴起来这个要彻底的毁灭撒旦的作为。撒旦会伤他的脚跟，会伤到他一点点，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很清楚晓得，这是里面在隐隐的预言到耶稣会被钉死的事情。然而这一位在女人的后裔当中兴起来的，会彻底的粉碎撒旦，会给予撒旦致命的打击。我个人认为这事实上是第一个圣诞的欢呼，那这是在公元前几千年我们就不知道了，在女人的后裔当中兴起这一位来，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一个已经可以说是彻底失败的两个人当中的后裔兴起一个人来，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中国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祖生的会打动，意思就是说在这两个人当中，若看你这个不起眼的父母，怎么可能生得出好东西来呢？而在创世纪第三章，在男人女人当他们已经感受到那荣耀离开他们身上，当他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必须逃避耶和华面的时候，耶和华居然对着蛇说，要在这两个人当中，甚至于说在那女人当中，在那第一个被引诱的人的当中，要兴起一个来彻底的粉碎，彻底的给予撒旦致命的打击。换句话讲，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神的作为不但是超越时间，不受时间的限制跟改变，神的作为是超越环境的。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发这个预言的一个背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请大家自己回去翻一翻，就是讲到两个王来攻打犹大这个国度，两个王来攻打他，亚兰王已经攻到耶路撒冷了，犹大的王非常害怕，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叫以赛亚去见这个犹大王，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你注意那里面所讲的话，哎呀，我真的很喜欢神借着他先知讲的话，说这两个王是两个冒了烟的火把头。什么叫冒烟的火把头？强弩之末，意思是两个火把头已经快要怎么样，快要熄了，你不要害怕，他们根本没有用。先知讲了这预言之后，犹大的王显然还害怕，然后先知就问着犹大王说，你要什么兆头？耶和华问你要什么兆头？圣经上说，这个犹大王说，我不刺探神。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奇妙的地方，许多同样的句子，然后在一些地方你会发现人是不可以试探神，但是这个人讲话之后，神显然的对于他的回答非常的不满意，因为他讲这句话并不是真的谦卑，并不出于信心，他根本没有信心跟神要一个兆头。这就是为什么基甸这个士师他可以跟神要兆头，因为他里面我事实上没有明说，但是我们从圣经的描述里面可以看到基甸有一点点愿意的心。而这犹大王说，我不试探神， 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城里面被两个王联军围困的时候，就在城里面这一个人民的百姓没有信心的时候，神叫以赛亚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兆头，有一天童女要怀孕生子。弥迦书第五章同样的背景，弥迦书第五章也是一样，犹太人正在受面临威胁的当中。第五章的第一节，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这是先知对着犹太人，对着以色列说，百姓啊起来，为什么？因为有战事要临到我们身上，有敌人要来攻打我们。而且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却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位先知居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受感，突然间说出，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不论是创世纪第三章那个看起来已经完全没有希望的情况，不论是以赛亚书第七章连那两个王围攻，连那他们的首领自己都没有信心的情况，不论是弥迦这位先知说，成群的百姓啊，你们都要起来，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太危急了。不论是任何怎样的情况，却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弥赛亚的预言借着神的先知说出来。在创世纪第三章，两个彻底失败的人的面前，神说从他们的后裔当中要兴起一位，要彻底的粉碎，给予撒旦致命的打击。以赛亚书第七章，两个国家围攻他们，自己的王没有信心，神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一天童女要怀孕生子。弥迦书第五章，成群的民啊，现在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伯利恒以法他，你在诸城中微小。然而有一天，有一位在他的根源从亘古从永久就有的，要从他当中生出来。神要差他的受膏者来，他就说要差来。神要差他的儿子来，他就说要差来。神的作为是超越环境的，不受环境限制，不受环境改变，不受环境阻挠，不受环境打击，不受任何的环境来破坏。神不像过儿，不要太强硬，看看情况怎么样，看看风往哪里吹。上帝的作为完全没有这样顾忌的必要。这个超越时间，不受时间改变，超越环境，不受任何的环境打击阻扰破坏的神的作为，今天已经实实在在的成就在我们当中。路加在第二章第一节，他讲到这些人的背景，然后路加记载许许多多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的方式，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强烈的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作为已经实实在在的成就在我们当中，成就在人类当中。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他说凯撒替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里尼分封的王，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等等等等。为什么记这些背景？为什么这些人物？就是因为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做的事情，他所说的话，他所传的道，他所行的神迹，是史实性，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当中。我小的时候不听妈妈的话，放学去的不应该去的地方，回到家的时候我妈妈问我，你去哪里了？跟同学去玩了，
跟哪一些同学玩，你不认识的。为什么要跟我妈说你不认识的？因为我妈妈在我读书的同一个小学教书，若是我讲出任何名字来，哇，那完蛋了。若是我真正的告诉他我是跟哪一些人在一起，他根本不要问你去哪里，马上是臭打一顿。若是我跟他讲是我知道他会接受的那些人的名字，那麻烦了。过了一个礼拜，如果他说，哎，我那天碰到那个谁说小三那天跟你去哪里，他说没有啊，怎么办？路加记载这些事情，路加，我告诉弟兄姐妹，告诉在这边还没有信主的人，就连世俗的历史学家，这些我是有许多学术的文章做证据的，就连世俗不信基督的历史学家都承认，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作者所记载的方式，就那个时候第一世纪历史学家著述的方式，是一个水准非常高的历史学家，这是连世俗的学者都不得不承认的事情。神的儿子彰显神，不受时间影响，不受环境打击挫折的作为，实实在在的成就在我们当中。神的作为实实在在的彰显在人间，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出来。我刚才给大家读的几段经文是跟弥赛亚明显有关的，我在这边也要告诉大家一些事情，请你们容许你们给我一点时间。有人对于旧约的预言性，包括我刚才所读的这两段经文，弥迦书的预言、以赛亚书的预言，觉得说，哎呀，这里面就这么几句话，然后就跟这个耶稣接上关系，会不会有一点太勉强了？圣经讲到神要做事，圣经讲到历史上有一些事情要发生，哦，不是讲小人物哦，不是人跑去，哎呀，去摸摸骨头，摸摸骨头之后说，哎呀，你大概过三年后要离婚，就真的离婚了。摸摸骨之后，谁离婚谁不离婚，这个社会根本没有影响，不是这种芝麻蒜皮的事情，是有关一个国家、有关社会、有关人类非常重大的事情。在旧约里面，有一些预言，非常震惊的让人发现最后的成就。我今天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但以理书第八章到第十一章，但以理书这里讲到这一位先知受圣灵感动，看到异象，他不但看到异象，而神还把这异象解释给他听，借着灵的感动解释给他听。但以理书第八章看到异象之后，我要特别注意大家的是第八章的第十九节，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良言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但以理按照他自己，按照圣经上说这一个说预言的人的生活的背景，是在巴比伦王帝国的时候，也就是纪元前五百多年的事情。而他这里就讲说，这个巴比伦在当时人看起来非常强大的国家，就连今天不只是美国，就连任何国家看美国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而神告诉但以理，这个国家的势力马上就要消失，接下来兴起的是波斯王，而波斯王之后是希腊帝国要产生，是希腊的王朝要产生。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的世俗学者说但以理这个人事实上不是巴比伦时代的人，是希腊时代的人。希腊王朝的兴起大概是纪元前三百多年的事情。然而但以理的预言并没有停在这里，到了第十章第十一章，特别是第十一章的时候，到了第十一章第五节，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
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就着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依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然后就一直讲下去，讲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第28节，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积极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上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繁迹，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
弟兄姐妹，这些事情在公元前170年都成就在一个叫安提阿古第四的希腊王的手上，而历史很清楚地讲到，他是希腊在亚历山大国分裂之后，最后变成两边北边跟南边强势的情况，他是北边的势力，他后来出兵到埃及打仗，他跟犹太人立约，他跟犹太人的祭司把钱给他作为这个红包，让他立了不属于原先应该立的利未人的后裔的这个祭司。然后他到北边埃及打仗的时候没有打赢，让他打败仗的消息传到耶路撒冷之后，耶路撒冷就说这个王的势力没有了，我们赶快把他所立的那个不应当当祭司的那个人废掉。那这个王从南方战败回去的时候，听到这件事情，一怒之下把他原来跟犹太人假意的那个 和好的那个态度全部推翻，派兵打到耶路撒冷，把外邦人军队送到耶路撒冷的 圣殿里面，亵渎了这个地，还在圣殿当中立起的希腊的神像里面的 Zeus 这个神像，都在这个人身上成就了。就连世俗的历史学家都承认，但以理书第8章到第11章这里面所讲的事情，跟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完全谋合的。这就是我要讲的主要的地方。有人说，但以理是犹太人在希腊王朝的时候自己编写的，然而他们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解释两个现象。是的，是有人批评犹太人的经典，说这些经典我们怎么知道不是后人加上去的。希伯来原文的经文的手抄，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最古老的手抄本是纪元后第9世纪第10世纪的那一份，一直到死海古卷被发现。死海古卷发现之后，经过各种角度的调查，承认是在第1世纪甚至于在公元前100多年就有的。死海古卷里面旧约的经典每一部书都有，只有以斯帖没有。但以理的这些预言在死海古卷里面都找到了，是加上去的吗？我们今天这些人活在所谓的 electronic age 电子时代，要改什么都很简单。我还记得我以前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那个教授一直改我的东西，都已经看过了他还要改，因为我的英文太烂了，所以他把想的改得更好。所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我说 Dr. Fair please don't change anymore， 不要再改了，一而再再三的印。这个 Dr. Fair 跟我说， Henry， 你知不知道我们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怎么写的？他说是用打字机打的，而且还是用复印纸垫在那里打的。他说我的教授每改一个字我就回去要哭2-3个晚上。他说他改的字呢，如果在这一页能够挤进去不改到下一页还好，他说改了下一页他说好难过，通通要重打。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怎么改？我当然知道我怎么改啊，我就上电脑就改了。我们今天活在这个 electronic age， 我们以为古卷很容易改。犹太人的文士，这些抄写经文的人，这些有许多其他的文献证实的事情，你说哎呀你只要会写字就可以当文士，不要想。这些文士的训练严厉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自己要把古典念了多少遍。然后他们抄写经文的时候，你们知道怎么抄的吗？
十几二十个人坐在那里，每一个人面前都有一份他们已经认知道没有错的摆在面前，然后抄的时候是上面的人念一句，下面的人抄一句，是这样抄的。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在抄写的过程中会出错，犹太人不是说随便改他们的经典的，就算他们会改，那时候的经典是写在书卷上，写完一整卷之后就卷起来的，不像这个你要撕就撕，要往上面粘就粘，那是一卷卷起来的，要上面加东西，从头要抄到底，怎么可能书海古卷找出来的有这些。第二点，就算有人说哎呀书海古卷最多是公元前100年的产物，在公元前300多年甚至于可能400年就有的希腊文，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74译本，这是亚历山大帝的时候所做的事情，这是公元300多年前的事情。对不起，我本来第三世纪想成第四世纪。证据显明在公元前280年就有了，甚至于可能300多年前就有了，而74译本里面这但以理的预言都在里面。公元前280年就已经指出在公元前170年、110年、120年之后，在希腊亚历山大这个人死掉之后，分裂的王朝当中会兴起一个诡诈的王来，他嘴巴说双关的诈语，他跟南边的王打仗，回头的时候亵渎圣地。弟兄姐妹，上帝说话不在乎说哎呀最好不要早讲，免得过了10个月之后情况会改变。上帝说话绝对没有意思说最好不要早讲，免得过了1个半月之后情况会改变。神的作为是超越时间，不受时间的影响，不受时间的挫折。神的作为是超越环境的，没有任何的环境能够使上帝的作为受到任何的挫折，受到任何的影响。而今天神的作为借着他的儿子实实在在的做事在我们当中，这次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有人会说哎呀为什么他们庆祝圣诞节，为什么美国人庆祝圣诞节，为什么英国庆祝圣诞节，为什么那些华人基督徒庆祝圣诞节？我们说哎呀因为他们信基督教，好像说因为他们信基督教所以他们庆祝这个节日。哦，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这个逻辑在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心中完全没有这样的逻辑。我不是因为信基督教庆祝圣诞节，弟兄姐妹，是因为有圣诞节所以我是基督徒，是因为耶稣诞生所以我能够认识他，是因为耶稣诞生所以我能够借着神的儿子永生生命之道与神和好。我们不要把逻辑搞错了，我不是因为信了基督教庆祝圣诞节，我是因为圣诞节我信了耶稣基督。上帝的作为实实在在的成就在人类当中，整个犹太人的经典，整个圣经的经典显明这件事情。神的心意要让人认识他，神伟大的计划，伟大的救恩要让人认识他。这个计划，这个救恩不受时间的影响，不受环境的挫折，实实在在的借着他的儿子的诞生成就在我们当中。我本来今天不想提昨天出去报佳音，广东那个叫报佳音，你不知道那叫什么工作，那叫报佳音。我站在那个 supermarket 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今天要讲这篇经文，所以我就在想，我说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这造天地的主宰花了几千年的时间预备的圣诞，我们几个人站在这里十几分钟
就能够发生作用。我的心里面多么的战惊啊！我说 Bush 这个现在跺跺脚大家都知道三腿动一下的人，去年的这个时间的两个礼拜以前他头都抬不起来，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以改变。而永生的真神他要花几千年预备的时间，人看了才会明白说啊，这真是神的作为，怎么可能在我们这些人几句话里能够讲得清楚。
我也感谢神，就让我回想20年前也是这个样子，我走进那个美男浸信会里面，全然没有预备，全然心里面没有预备的就是上帝这位荣耀的真神，人手不敢去摸，人眼不敢去看的至高者，花了几千年的时间预备宝贵的信息，神的儿子实实在在的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 This is Christmas。 我们来唱圣诗130首。请诗琴轻轻地弹。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愿意认识这位荣耀的真神，你从我们今天非常有限的解释当中看到神与世上任何的掌权者不一样，他的作为不受时间的影响，不受环境的打击。弥迦在700多年前就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诸城中为最小，然而那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要从你当中生出来。你愿意认识他的，等一下我们上会后你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弟兄姐妹，你如果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觉得这个世界对你有太多的威胁了，你觉得弟兄姐妹跟你在一起为你祷告，你需要祷告的，我们唱完这诗歌也请你到前面来，我与其他几位同工为你祷告。我们起立把这诗歌唱2首，我为大家祝福祷告之后你们就可以散会，需要被祷告的人到前面来。
上午
敬拜你，至高的真神，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感谢你无穷的全能彰显在你把你的儿子启示到人类当中这个事实上。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按照父神奇妙美好慈爱的心意，从永远到永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